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策研究院雷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外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是为了兑现中国的国际气候承诺，加快非洲这个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摆脱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中国优先发展绿色能源，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以及是风力发电生产国。非洲可再生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提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显然在这一处展示了一些的领导作用，他们应该为此而受到称赞。但是分析人士就表示，中国公司亦都是从非洲对这一类的项目的需求当中获利。非洲国家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少，非洲人口只有大约一半能够使用电力，很多个国家亦都有巨大的电力逆差。比如南非因为火力发电站的老化以及电网的超负荷正在经历电力危机，每日是轮流停电，令到经济受损。南非已经有几个中国支持的绿色能源项目，包括北角的德阿尔风力电厂，由中国能源投资公司一个分公司来管理。新任电力部长拉莫戈帕上任之后，就在上个月会见了中国大使陈晓东，讨论中国的帮助。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给予美国之音提供的一份关于这次会见的声明当中表示，两人讨论了提供紧急电力设备、派遣技术专家、技术磋商以及个人培训和其他对南非的支持。声明当中还表示，拉莫戈帕对陈晓东表示，南非期待学习中国电力发展的经验，加强两国之间发电领域的合作，帮助南非尽快摆脱电力危机。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在非洲宣布的很多最新绿色能源项目，和过去港口铁路等一带一路基建相比是相对小型的投资，这个符合北京转向习近平称之为是小，就是美国的绿色丝绸之路项目。比如纳米比亚电力公司发表美国之音的声明表示，该公司在4月和一个纳米比亚的中国合资企业签约，投资大约1亿美元，在吕德里茨镇是建立一个50兆瓦的风力发电厂。中南项目管理编辑范斯塔登表示，纳米比亚项目在这个的规模上面是很合理，1亿美元基本是处于中国人这个此刻感到兴趣的小，就是美的范围里面。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他们亦都表示他们对绿色能源的相关项目尤其感有兴趣。英国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家沈威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同过去一带一路时代的大型水力以及火力发电站或者是铁路项目相比，是相对小型的项目。一个有待签字不是那么小型的项目，是津巴布韦卡里巴水坝1000兆瓦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中国能源工程公司向津巴布韦当局提出了10亿美元的建议，表示如果项目继续，将会在146个浮动单位上面安装180万光伏的电池板。津巴布韦有大量的锂蕴藏，要求开发公司在津巴布韦进行加工。范斯塔登表示，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之能源密集，提炼以及提取的是中国公司，所以中国公司可能进行合作，为锂矿需求提供能源解决的方法。津巴布韦的官员建议记者向津巴布韦供电局提问，但是供电局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要求。北京重点发展绿色能源之前，在非洲的项目被批评，环境人士指责中国公司的矿业以及是基建项目污染环境，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一些分析人士称赞习近平在2021年保证不在海外修建任何更多的火力发电厂，但是范斯塔登表示，习近平依然在努力获得石油以及是煤炭进口，确保中国经济的能源安全。他表示，中国一方面有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的能力以及是太阳能生产，比世界上面任何国家安装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亦都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安装更多的非可再生的常规能源能力。中共一直对非洲的石油以及是天然气开采和生产进行投资，有报道说中国超过 25% 的进口石油以及天然气是来自非洲，仅次于中东。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以及是法国杜达尔是东非原油管道项目主要的投资人， 虽然有距离、居民以及是破坏环境的担忧，项目支持者说非洲需要电力。报道表示，正在计划的大部分项目是低碳能源，包括11吉瓦的水力以及是5吉瓦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英国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家沈威表示，对津巴布韦等一些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在目前阶段基本上是唯一的双边借贷方以及是开发方，但亦都有中国公司必须要与其他的外国公司竞争的非洲市场，比如是南非、尼日利亚以及是肯尼亚。范斯塔登表示，虽然中美都在这个空间存在，他们解决非洲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方法不同。他表示，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有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为这个项目安排资金就相对容易，但是美国方面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范斯塔登说，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计划扩大南方世界的可再生能源，但是美国公司不一定对这些市场如此感兴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策研究院的雷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其他的国际开发伙伴需要共同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他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弥补巨大的气候融资空缺，这个意味着需要所有的国家用所有的融资来源进行集体的努力，以实现全球以及非洲的净零排放的转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约翰内斯堡报道。